大家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今日是母亲节，首先是恭祝大家在座的母亲是母亲节快乐。其实本来今天应该是有一个母亲节的信息，但是因为我实在太投入去启示录，所以当我是记得那段时候已经是没什么时间去改变，希望有机会是补回一个母亲节的信息给大家。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七间教会。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呢，就是第一章，就是由但以理书开始去看但以理那个是预言七十个七。我们知道由现在开始去到耶稣基督再回来，已经是没有其他任何预言或者是警告，耶稣基督随时都可以回到这个世上，教会随时都会被提。在这里但以理书里面有七个预言，四个已经是发生了，还有三个是末世，是最后的七年才会发生。也都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异象，约翰是看到耶稣基督有个异象，有很多是描述耶稣基督的事。今天我们都会是重复部分，因为比七封教会的书信里面，耶稣基督都是有给自己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就是由第一章那里描述耶稣基督的异象而得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读第二章和第三章，每次如果读了之后回来，就是比较能更加能够明白我所讲。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讲是第二、第三章，是讲到是比七间教会的书信。而讲完了七个七封书信之后，就会有会讲第四至到十九章，这个就是最后那七年发生的事，就是但以理最后那个七所发生的事。相信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和我已经会在天上观看，因为教会会被提，我们不会经过这七年的灾难。但是再讲下去的时候，去到二十和至到二十二章的时候，讲到千年的国度和新天新地，我们又会是参与的，因为我们会跟耶稣基督一同是掌权在千年的国度，当然我们跟新天新地是有份，所以我们会参与这些一切。讲回转头，今天要讲的就是七个教会。当我今早早看看下的时候，发觉呢就是没可能可以讲得晒七个教会，因为是很长的，所以我这个篇幅可能会是加多了一个礼拜，就是今个礼拜、下个礼拜是讲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在这里启示录的篇幅有成百分之一那么多，是非常之是重要，而且是比基督徒是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看了在这个七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有些好的我们应该要学习，有些不好的我们应该要警醒，但是这些是令到我们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其余的预言不是说不可以应用，我们见到预言，见到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越来越似是圣经所讲，令到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绝对是真，令到我们是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这些也都是其中一个应用。但是今天讲到七间教会的事，就真的非常之直接可以应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说，神同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路底加那七个教会。神是叫是约翰将他所看见的是写在书上面，就是耶稣基督。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耶稣基督的眼目如什么？火焰。耶稣基督就是有这个是观察有审判的眼望住是七个教会，而他这七封书信写给这七间教会，其实就好像一个 report card， 好像一个成绩表那样，你做得好不好就写在这七封 书信上高。上次也都讲过七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是很重要，很多七的，其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七？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是指向最后那七年，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大七年的大灾难，所以这个七字是非常之重要，有一个圆满的审判才是结束，这个地上才有新天新地。教会这些七封书信也都有七个段落， 不是每一封书信都有七个段落，但是是有七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耶稣基督的名称，刚才说在第一章书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他拿了部分出来写下去给每一封书信作为他自己的名称。你不要看他就是一个名称就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名称就是那一个教会所需要。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那问题就是我们找不找到耶稣基督哪一部分我们需要，然后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每一封书信都有七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他的称呼，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对那间教会的赞赏，又有一个段落就是关于是责备，如果他做得不好就责备，然后劝勉，然后就是警告，还有有一个是有一个应许，感谢主，每个教会的书信都有应许。做得不好的教会未必有称赞，但是年年都有一个应许。为什么？我们见到神的恩典，就算你做得不好不紧要，如果你是肯悔改，你是肯是胜过试探的话，你一定是会有应许。这个应许也很有趣，这个名称耶稣基督的名称就在第一章那里拿出来，这些应许就在到最后那几章那个新天新地那段时那些经文拿了出来摆在应许那里。为什么要这么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胜过试探，如果你真的是做得好那段时，你就会是有跟这个天国是有份。另外每一封信都有个结语，如果你数一数我刚才所讲的，一共有七样东西，结语就是第七样，每封信的结语都一样的，都是写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完全一样。由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七封书信不是单单是写给七间教会，是写给所有凡有耳的人。咦，我们是不是个个都有耳？个个都有耳的，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你是信徒好，你是不是信徒好，每一个人都有意，所以是写给每一个人啊，很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们见到今天的书信有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这些教会，这七间教会是真真正正有这些教会的。如果我们看一看那幅图有幅图是写了七间教会现在当时在哪里，其实现在的土耳其，当时就有这七间教会，现在不是说七间教会都有，现在很多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工厂来的，现在很可惜成为一个非常之黑暗，灵里面黑暗的地方，是在土耳其入面。除了每这七间教会都是真实有其教会以外，第二样重要的事就是刚才说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应用，所以是代表了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基督徒好像以弗所 的教会那些基督徒一样，是最初是非常之热心，慢慢慢慢地慢冷却了。我认识得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极其热心，很感动要侍奉主，慢慢慢慢耐了就冷却了。亦都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像士妹拿的基督徒一样，士妹拿就是一个被人是逼迫 的教会，我们可能有些做得真的很好的基督徒，人家见到他不顺眼是逼迫他，亦都有，亦都可能是好像有别家魔的这个教会跟世俗是混淆了，很可惜是成为一个妥协的教会。所以我们从这些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学到我们究竟是怎样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识的人当中是似的是哪一类型的基督徒。第三样也都是很有趣，就是不单止这七间教会都是当时真真正正有的教会，不单止我们可以在这些书信中学到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还有是预言的性质，很有趣。这七间教会代表了七个在教会历史的时期，不同的时期，一路由使徒的时期到现在，这个真的非常之是很奇怪。 可以話得聖經真係一個一部禮，一位嗰位係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嘅嗰位而寫出嚟，就係、是、代表咗呢七個時代教會嘅歷史。嗱，等陣會同大家係分享呢啲歷史。我哋先睇睇第一個教會，就係以弗所嘅教會，係一個失去咗原本愛心嘅教會。嗱，呢一個以弗所嘅教會，當約翰寫緊啟示錄嗰陣時，佢係一個主要嘅海港，是非常之富有，非常之美丽。佢亦都系一个宣教嘅中心。记唔记得保罗第一次嘅旅程？当佢由哥林多教会翻到去耶路撒冷之前，佢系去咗个地方就系、是、以弗所。佢系探望以弗所呢间教会，而且佢仲喺嗰度留低咗系白基拉同埋系亚居拉两位喺嗰度。另外早期嘅基督徒有个叫做阿波罗，记唔记得系阿波罗呢个人啊？好熟聖經嘅，佢就喺度以弗所係講解聖經，喺度使徒行傳十八章話俾我哋聽。另外，當第三次嘅旅程保羅完畢咗之後，佢又去以弗所教會同當地嘅長老係告別，嗱就係發生咗一個非常之感人嘅場面，係記載喺度係呢個使徒行傳二十章。嗱，呢一個教會對我哋嚟講絕對應該唔會陌生。因为我们手上的圣经有一部书叫做什么？以弗所书，就是写给这个教会。另外我们知道，当保罗是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写。另外就是保罗是立了提摩太，是做以弗所的这个是长老或者是这个牧师。当时就是做提摩太就是做了这间以弗所教会的牧师，而当保罗写书信是提摩太前后书，就是写给这位提摩太，当他还在以弗所的时候。还有一样很有趣，就是约翰他是在以弗所写约翰福音。最后我们知道约翰是被驱逐了去伯摩岛，当他释放之后又怎样？又回去以弗所教会，而是度过他的余年，而最后他是死在那里，而他的坟墓就在以弗所。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奖赏。他说，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看出假使徒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非常之是有冲力有动力，是有魄力的教会，他们做了很多事，非常之劳碌，是很有行为的，而且他们是很有忍耐性。虽然他们是忍耐，但是他们不容忍什么？不容忍错误的教导，不容忍那些是假的使徒，不容忍那些恶人有些什么假的，有些什么错误的教导，他们立刻就会纠正。这个就是以弗所教。讲以弗所教会责备他们的事之前，先跟大家看看以弗所教会这个以弗所 Ephesus 这个字究竟是有什么解释。很有趣的，有两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呢，以弗所是解释全心全意的意思，全心全意是一个是非常之可取的名字，但是也都有第二个意思，富要的意思呢，就是放手放松。这个名字很奇怪，为什么放手放松和全心全意会出自一个字，没人知道。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字来都是形容以弗所教会，就非常之贴切，是一个最初是非常之全心全意是爱神的教会，后来怎样变成放手放松，变成失去了他对神的热爱。所以给以弗所的责备是什么？最初是爱神，渐渐离弃神，这个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刚才我也讲过，我认识很多基督徒，最初是非常之热爱，为神要做很多的工作，是很有感动，慢慢慢慢这个爱心就冷却了。这个也都是令我想起，是很多婚姻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在这里以弗所书五章，将人和将教会和神的关系是比喻婚姻，婚姻都是的，很多时可能最初的婚姻大家是很相爱，慢慢时间耐了是怎样？得个望字，老公还在外面是 賺錢回來，個妻子仍然在家裡做家頭細務，大家都非常之忙，但是已經沒有了最初的那種愛心在裡面。就是好像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亦都一樣，很多時候我們最初是很有愛心，慢慢慢慢這個愛心就冷卻了。嗱，俾呢間教會嘅勉勵係咩啊？要佢哋回想，應當回想你從哪裏墮落的，並要係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嗱，我哋見到呢個係勸勉有三樣嘢。第一要點啊？你要回想，你要用啲時間諗翻轉頭，你最初係點樣得救？你最初係點樣熱愛神？要回想一下。婚姻嚟講，兩夫妻都要回想，你最初係點樣相愛？第二樣要做嘅點啊？要悔改。悔改呢個字真真正正嘅意思就係180度係轉彎。你本來係行緊東嘅，你向翻西行；你本來向南行緊嘅，南行緊嘅你向翻北行。180度嘅改變，呢、這個就係我哋要做嘅第二樣。第一樣，我哋要回想我哋點樣係愛神，我哋點樣得救。第二，我哋係要係悔改，行翻轉頭。第三樣要點啊？是行起初所行的事，最初我们是怎样做的，我们现在应该就要做回，就是这三样东西是劝勉以弗所教会。刚才也都讲过，耶稣基督在每封书信给了、自己的名称给这个教会，说是这个这样的神，这样的耶稣基督是写这封教会。这个名称和这个教会所需要的是 很接近，是很吻合的。他给以弗所书自己的称呼是什么？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如果你要知道七个金灯台和七星是什么，你要走回转头看，是启示录一章20节讲得很清楚。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基督说，我仍然是托住你们教会的掌执，我仍然在你们教会当中七个金灯台当中是行走，我没有离开到，是你们忘记了我。我们就是要想回耶稣基督，我们最初是怎样是得救，怎样是侍奉他，然后我们要悔改，然后做回以前的事。另外是给了是以弗所书有一个警告，就是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拿去。这个是非常之严厉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知道金灯台就是教会的意思，为什么你教会都没有？我们基督徒在个人立场来讲是什么？是世界的盐，是世上的光，就是因为我们的光，所以教会变成是金灯台。如果是没有了这个灯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不可以再发言发光，没有了，是非常非常之严厉。但是感谢神，他都给我们他的应许，得胜的我必将乐园中的生命果子是赐给他吃。这个就是刚才所讲，所有的应许都在最后几章的经文，拿那些是新天新地，是讲到是、这个是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诶，又可以人又可以从生命树攞果子食。最初人系从生命树攞果子食，后尾因为阿当夏娃犯咗罪，所以就系赶出咗伊甸。但系当我哋又可以翻到去食生命树个果子，意思系咩？我哋会得到永生。嗱，我讲到呢啲系教会，亦都系吻合教会历史嘅演变同埋进展。最初的教会是什么形式的教会？是使徒教会来的，是使徒教会，是由那些门徒或那些使徒 在做很多的功夫，他们很热心地来到侍奉，慢慢人数越来越多，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几百人几千人这样相信。这个时期就是我们知道教会时期的开始，就是在五旬节之后，在主后33年之后开始了五旬节，这个教会就开始一路延伸到去100年咁上下。嗱，后尾慢慢我哋知道历史话俾我哋听，嗰啲使徒慢慢慢慢点啊，开始一个个死，一个个死，死咗之后点啊，嗰啲人嘅心就开始烂， 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历史当中是代表了使徒时期的教会，是由主后33年去到主后100年。那些人最初是很有是爱心，很有侍奉的能力，慢慢慢慢就变得是冷却了。另外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现在以弗所教会他是很注重神的教导，他不能够容忍恶人，不能够容忍那些假的使徒。我们见到早期使徒的教会怎样，当有异端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很快就纠正。例如好像在《使徒行传》第15章，当有人说你一定要行国礼你才可以做基督徒，他们立刻就开耶路撒冷的大公会，《使徒行传》15章立刻将这个改变了，你不是说一定要行国礼才能够成基督徒。这个完全吻合了使徒时期的教会，所以第一个这个时期就是使徒教会。第二个教会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士妹拿教会 Smyrna， 这个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士妹拿在到以弗所教会的北边大概35里，今日仍然是土耳其三大城市之一，但是今日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 Isma， 不是叫做 Smyrna、okay？ 但是以前是叫做 Smyrna。 Smyrna 士妹拿是一个海港，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400年左右，是因为他发了一个梦，发了一个梦之后他立刻醒了，之后就起了这个士妹拿这个城市，是当时一个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到现在人在这个城市发掘出来的古币上空还写着是亚洲第一城，是非常之出名的一个城市。在这主前27年就被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个城市也都多次是因为地震而毁灭，但是又被重建。很可惜这个城真是满天神佛，它真是什么都拜。我们知道希腊是有很多神，希腊有什么神？有太阳神 Apollo、又有爱神，又有美神，又有自然神，又有海神，什么神都有。他们连粟米都有粟米神，就是拜粟米神、真是你想得出他就会拜。刚才讲到士妹，刚才讲到以弗所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能够解释以弗所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士妹拿这个教会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Smyrna， Myr 是什么？在这圣经里面就是末药、原来士妹拿这个地方是出产末药，他们还是 出产了，然后在这里士妹拿是出口的，因为是个海港来的，运出很多很多的末药去到不同的世界。很有趣的，你知不知道末药你一定要是压碎了之后才出香味，一定要压碎了之后才出香味。这个是表示什么？表示受苦受难一定要压碎。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当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那些博士走来朝拜耶稣基督带了什么东西的礼物？他们带了黄金、乳香。黄金乳香都是给皇上的，但他们还带了什么？还带了末药。好奇怪，为什么会带末药？其实末药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将会第一次来临，是为了我们是受苦受难，就是有这个末药。在马可福音15章23节，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有个士兵将酒沟埋什么话？沟埋末药给耶稣基督。末药是可以做些麻醉或者是止痛，他给耶稣基督饮，但耶稣基督没领受到。另外在约翰福音19章39节，我们见到是尼哥底母带着100斤的沉香和末药去做什么？去为耶稣基督包裹他的尸体。很有趣，圣经真的非常之准确。如果你看以赛亚书60章6节，以赛亚书60章6节讲到将来千年的国度，就是我们将来会跟你们分享在20章。千年的国度那件事，万国都要来朝拜耶稣基督，是当时他们会是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到朝拜耶稣基督。其中的礼物有什么？以赛亚书60章6节说是有黄金和乳香。 末约呢？末约去咗边度啊？冇末约啦，因为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嗰阵时，唔系为咗我哋受苦受难。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嗰阵时，佢系一个审判嘅救主，佢唔再系为咗我哋嘅罪而受到系受苦。所以圣经入边就算一点入话，都系非常之重要。啊，讲嘅嘢非常之准确。嗱，呢班人啊，我讲翻去士妹娜，佢真系乜都拜噶嘛，拜到后尾点啊？拜到后尾啊，连啲嗰啲物件都拜晒啦，拜人啦，啊，拜嗰啲系领袖，就系拜凯撒大帝，向凯撒大帝系烧香。嗱，我哋要知道，嗱，基督徒呢样就出咗问题啦。如果叫基督徒真系拜凯撒大帝会点样？他们不会拜，因为他们不会拜偶像。但是当你不拜凯撒大帝的时候就会怎样？你就会受到逼迫，受到迫害。所以被这个士妹娜教会的赞赏是什么？知道你患难穷困受苦而将救治。耶稣基督是知道他们患难穷困受苦。这个穷困这个字我们以前读过，记不记得我们读这个百福那里，穷困的人有福了，就是灵入面穷困，灵入面破产的人有福，就是这个字。一无所有，为什么他一无所有？当你不敬拜是凯撒的时候，人家就不跟你通商，人家甚至不会买食物给你。严重的会怎么样？严重的还会是走来杀了你，或者是钉十字架，或者是将你扔入狮子坑，或者是烧死你。这些就是当时教会是被逼迫。耶稣基督给个什么东西，自己的称呼是给这个教会，很有意思。他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为什么对士妹娜这个这样的称呼是有即是他们需要这个称呼？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掌权的，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我是自有永有的，而且我亦都是为了你们的罪，我身历其境，我受过苦，甚至死了，现在复活了，你们不用怕，你们会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给士妹娜教会一个祝福。给他们的应许有什么？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你必受患难十日，很多神学家都是争拗不休，这个代表什么？有很多话代表就是十个阶段的苦难，或者是十个皇帝给这些基督徒的苦难。但我觉得这里应该的解释是一个很短的日子。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十日是当作是一个很短的日子。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解？因为这里是一个应许，他给基督徒的应许就是很短的，你短，你经过了之后就没事了，你最重要是放眼在永生的盼望里面。为什么得胜的就没了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基督徒是两次生一次死，非基督徒呢是一次生两次死。为什么这么奇怪？基督徒有肉体的生，肉体的出世，跟住有什么灵入面的生，就是重生的解。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在第三章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灵入面重生就是第二次的生。当有人有第二次的生的时候，第一次死的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只有一次的生，那次的生就是肉体的生，你没有灵入面的生，你就有两次的死。第一次死是你肉体的死，第二次死是灵入面的死。意思就是说灵入面的死就是与神永远隔绝的界。所以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你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你一定是永远是与我同在。再看看为什么我们又说这一段教会的时期会吻合教会的历史？下一个，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使徒的期间过了之后，就是什么？就是逼迫的时间。基督徒受到很严重的逼迫，由主后一百年一共去到313年， 等陣會同大家講講點解去到313年就會停咗冇逼迫啊。咁你要睇第三間教會別家嗰個教會，咁你就會明白點解去到313年就冇咗逼迫。但係呢段期間就係逼迫得好緊要。其中一個例子就發生喺到士妹拿，士妹拿嘅主教就叫做波吕甲，波吕甲就係約翰嘅門徒。佢啲人走去逼迫佢，叫佢話你一定要詛咒主、詛咒神，咁我就放過你。如果唔係，我哋燒死你。波吕甲點講？佢話我侍奉了神80年有六，神從未虧待我，我怎能對我個舊主説惡毒嘅話？你哋點火咧？你哋點火咧？一個咁愛主嘅人，佢侍奉咗神有呢80年有六啊！唔係話佢活咗80年有六，就算佢14歲開始侍奉神，已經成108歲。一個咁有愛心、咁愛主嘅人，佢絕對唔肯係講啲乜嘢係惡毒嘅話，係詛咒主。於是佢就喺度156年係被燒死，就喺安息日嗰日添。但我哋睇到真係基督教真係受到好大嘅逼迫，就係呢個時期，主後100年。去到大概313年，我哋讲咗有两个系历史中嘅教会啦，使徒时期嘅教会同埋逼迫时期的教会，呢两个正系应验咗以弗所教会同埋士妹拿教会。今日我喺度讲第三个教会之前，逼迫嘅教会其实都俾我哋基督徒系有一个借镜。记唔记得我曾经讲过，如果我哋系活出8福头嗰7福，就会点啊？一定會受到逼迫。如果我哋冇逼迫，係值得我哋係回顧一下，睇我哋做基督徒做得點樣。唔多唔少都會有啲逼迫嘅，唔係話日日你會有逼迫，但係唔多唔少係應該有啲。當我哋完全冇俾人逼迫嗰陣時，我哋就要自己反省一下，睇下我哋做基督徒做得好唔好。第三個教會就係別加摩教會，係一個妥協嘅教會。別加摩。如果以弗所是一个政治的中心，那士妹拿就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因为它是出产是末药的嘛。那别加摩就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有很多是异端，很多假的宗教在里面。耶稣基督在2章13節是讲给这个别加摩教会听，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作位之处。哇，原來別加摩就是撒旦作為之處，很多人害怕，有很多神學家都想為什麼會叫做撒旦的作為呢？看看原來別加摩有一個很大的祭壇，這個祭壇是起給他們叫做眾神之父 Zeus。 有沒有聽過這個是希臘的神，是最大粒的。如果你看那些希臘的神怪片，你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Zeus 這個神，就是萬神之神。這個壇就是起給 Zeus， 有125尺那麼長，有115尺那麼寬，50尺那麼高，你想想多大一個壇。所以有很多人就說這個就是撒旦的座位，但也有人說不是，應該是 Asclepius 這個神。原來在這裡這個帕加別加摩那些人很喜歡拜一個蛇神，這個蛇神叫做 Asclepius， 有很多廟都是有這個蛇神來拜的。這個其實是怎樣？是他們古代的醫院來的。一個人有了病，他不是帶他看醫生，帶他去見這個蛇神，為他禱告，希望他就會好回。甚至現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那些醫學的那個徽章是怎樣，是一條蛇在那裡，那個一條象上高。這個就是因為古希臘有這一位神 Asclepius 這位蛇神。如果你是 追究到底這個蛇神是哪裡來，可能就是民數記那條銅蛇來，那條銅蛇也是一條象上高。記不記得嗎？就是那些是以色列人是犯了罪，神是容許那些蛇去咬那些以色列人，然後叫摩西去樹立這條銅像，有任何人望住銅像、仰望這條銅像，他就會是得到是醫治。哇！有人說，那些人又說是撒旦的座位， 你上次讲是耶稣基督话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是十架的预像来的，你现在又说是撒旦的座位，你是不是前言不对后语？其实不是的，本来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来的。同是代表什么？上次跟大家讲同是代表审判，蛇是代表罪，代表撒旦，这条铜蛇是代表对撒旦的审判来的。但是若果你只是走去拜那条蛇的时候，你就拜紧偶像，你就是拜紧撒旦。所以去到列王纪下十八章，为什么希西家要叫人粉碎那条铜蛇？就是因为当时太多人走去拜这条铜蛇做偶像。Asclepius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条铜蛇以致有这个是蛇神的，这个是传说。比这间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有什么赞赏？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殉道者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哇，这个是 很高的一个赞美来的。当时有一个人殉道叫做安提帕，他是一位神做见证是殉道的。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很 有意思的。你知不知道希列文的 见证人和殉道者是一个字来的？你试一下为神做下见证，你做多两次你就殉道了。所以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我不是 讲笑的，真的，这两个同一个字。那些人做见证做得多就殉埋道，所以是同一个字。安提帕是哪个已经是无考据，很难知道。但是由希列文很有意思，安提是什么？ Anti。 Anti 是什么？反对。 Pos 是什么？ Pos 是全部的意思，全部一切有关撒旦敬拜，有关这些是假的宗教的东西，这个人都反对，所以他是被人家做得见证多，不信了道。但是当他信道的时候是怎样？那些是别加摩的教会那些人没有弃绝神的名，仍然持守神的名，也都没有弃绝神的道。对他们的责备有什么意义？给他们的责备就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 教训，这巴兰曾经是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什么是奸淫？巴兰的教导。我们讲巴兰的教导之前，又不妨先看看别加摩这个名字。刚才以弗所的名字很有意思，士妹娜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别加摩是什么意思？ Pergamus。 Per 是什么？ Per 就是解释一些是不适当或者是混淆了的东西，好像 pervert， 被人叫 pervert、right？ 那就是个 per 咯，或者是 perturbate， 是一些混淆了或者是不适合的东西。 Gamus 是什么？ Gamus 或者 Gammy 就是婚姻的东西。 Polygamy 是什么？一夫多妻制。 Monogamy 是什么？一夫一妻制。 Pergamy 是什么？ Pergamous 是什么？混杂了的婚姻，不适当的婚姻。如果我们看回究竟是巴兰的教训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民数记二十二章至到二十四章，有一个是摩格的皇帝叫做是巴勒。巴勒怎样？他请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于是巴兰就问神：去不去得？神说不去，不要去。他又再问神：去不去得？神说不去，不要去。他再去问神：去不去得？神说你要去就去，你要去就去，不用烦。但我们要知道，神所容许和神所应许是两回事。有时神是容许我们，我们的心是想一定要做，神是容许你做，但不等于神是应许你去做这件事。巴兰就是这样，当他去到以色列人面前诅咒以色列人的时候，一开口是怎样？神就摆些祝福的话下去，于是他诅咒以色列人就变成是祝福以色列人。连续发生四次，哇，巴勒嬲到：喂大佬，我给钱请你回来的，是你个神棍，我请你回来诅咒以色列人，你走去祝福他。于是巴勒想到没办法，跟神斗不到，怎样？想到条毒计出来， 你找些摩甲女子，你就去迷惑那些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跟他们通婚之后，他们说神一定会是审判这些以色列人，一定会造就他们，到时就搞定了，不用我去造就。真是 照他这样做是行错，真是发生了这件事。所以我们看到 Pergamus 这个教会就是混淆了或者是不适合的婚姻，真的很有意思。这些东西真的，圣经真的一部非常不可思议 的书。这个教会就代表了一个妥协的教会，跟俗世是妥协了，被俗世是混淆了。耶稣基督给他自己的称呼是，我们看看这个警告。耶稣基督给他警告什么？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是攻击他。一个是混淆了俗世，一个是妥协了教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最需要是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口中的剑就是神的话语。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自己的称呼，称呼他说哪有两任利剑的，就是他自己的称号，有两任利剑。这一个就是一个混淆了，或者是一个 是妥协了的教会。记不记得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牧师在宣誓会，他就是俗世化教会。我读起他那段时候，读起这 这些是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牧者，他一样就是妥协了，就是混淆了。他需要做什么？走回去神的话语，看看神的话语到底是怎样的教导。这个是任何妥协了或者混淆了世俗的教会都应该这么做。给他们的应许，给这间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隐藏的玛拿是什么？玛拿是耶稣基督咯，是生命之粮嘛，一定会是能够是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如果你是胜过试探，如果你真 是能够是改变的话，能够悔改的话，一块白石是什么？原来罗马帝国有飞的，你走去看飞的，怎样？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写着你的名字，你可以凭着飞的入去看戏，入去斗兽场那里。或者你轮大米又是一块石头写着你的名字，人家抢了你都没用，是你写着你的名字。这个就是飞的，给你有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写着你的名字，让你可以进入天国，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个就是比是别加摩的应许。刚才说圣经的历史已经讲了两个，刚才也都讲到那些基督徒被人迫害，迫害到313年就停止了迫害。313年发生了什么事？君士但丁堡，有没有听过 Constantinople？ 这个是罗马的君王的，他是做了基督徒，他做了基督徒之后怎样？他信不信呢？我就不给 comment 了，但他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他做了基督徒。所以做了基督徒之后怎样？他就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还使到基督教是合法化了。以前在地底的人躲在聚会，现在没有了，现在走出来了，走出街，停止了逼迫，一时间变成怎样？那些是俗世的那些庙宇变成什么？变成圣殿。俗世的祭司做变成什么？变成基督教的祭司。俗世的节日变成什么？变成基督教的节日。君士坦丁堡做什么？他真的将全个军队全部都 baptize， 全部是受洗。你信好你不信好我不 care， 你总言之帮你洗了礼，你就变成基督徒。这个就是君士坦丁堡。去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信的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什么？皇帝是基督徒，皇亲国戚是基督徒。如果我说我自己基督徒的时候会怎样？攀附权贵，我可以升官发财。所以一时间真的俗世化了，就是跟别加摩的教会是一模一样。是一个是有这个攀蘭的教导，俗世化了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的时期在历史当中就叫做帝国的教会，这个是第三期。所以第一期是使徒的期间，第二期是被逼迫的，去到第三期就是313年，就是帝国时期，一共维持去到大概是590年。真的很神奇，这七间教会当是约翰写这七间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主后95年或者96年。他所预料的东西是怎样一路去到今时今日。由于时间的问题，我是不可以跟大家讲完七个教会，我今天就先跟大家讲住三个教会，下个星期跟大家讲完其余的四个教会，真的非常有趣。希望大家如果未读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希望你们可以读了它才回来。但我们再稍微观察一下，见到是什么？以弗所教会失去最初爱心的教会，我们见到士每拿教会是被逼迫的教会，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是一个妥协的教会，亦都代表了三个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时间。第一个就是使徒的时间，第二是被逼迫的时期，第三就是帝国时期。好，我们一起大家是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启示录，给我们有七间教会的教导，愿我们都能够是从七间教会当中是拣选到适合自己的经文是来到学习，或者是反映一下我们究竟是属于是哪方面的教会，是不是以弗所的教会，还是士每拿教会，还是这个是别加摩的教会。愿我们都是能够是从当中是反映出来，知道自己应该是怎样改变。如果我们是有已经有冷淡了的心，愿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回顾我们最初是怎样信主，能够是悔改，以致是行回最初起初所行的事。愿我们一起的荣耀颂赞都是蒙你的喜悦，愿你继续祝福我们启示录的是讲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